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集合会员独享的加油 Spike 专题节目啊，我是老白。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大家看标题啊也会知道，我们要谈的是一个沉重的但是呢又充满趣味的历史话题，这就是北洋水师。哎，请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们又在集合的平台见面了。我呢是故宫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室的王志伟。
哎，感谢王老师再次莅临集合啊，为我们讲一讲这个波澜壮阔的北洋水师的故事。
谢谢。
那么我们有很多人对于这段历史的了解呢，其实是局限于历史课本。
嗯
啊，我们知道的就是啊，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在晚清时代啊，中国积贫积弱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他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刻板印象，但是呢北洋水师的建立以及他当时的规模和总体我们怎么去评估呢，战斗力吧，其实在当时的世界上来讲的话，他又是一个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存在吧，或者说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在亚洲上来说，
在亚洲是这样的。对，所以说呢王老师他对于这个北洋水师的研究啊是非常精深的，希望王老师能够通过这一系列的讲述，哎，为我们带来一个焕然一新的北洋水师的历史面貌。
白老师，老白，就是我们呢是老朋友了
啊。
我觉得就是咱们这期节目做的是非常的紧贴咱们的时效性
哦。
为什么呢？今年是2024年，今年正好是一个甲午战争的一个整数的纪念年，
是
130年了。在
1894，对，
现在是2024。
哎，
就是其实提起北洋水师，提起甲午战争，从我们上学生时代开始，
对，
在课本当中、历史书当中，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强化这样的一个认识。北洋水师的战败，甲午战争的战败，让我们这个国家几十年来可以说是处在一个非常被动挨打这样一个局面当中。
是的，
中国在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的战败的结果上负担了太多太多。第二年的马关条约，
对，
当时我们课本上怎么说的呢？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大大加深的一次条约。
是的，
赔款2亿2000万白银，
哎，
各占了台湾、辽东半岛。那么在我们每一个学过这段历史的人的心中，其实是非常沉重的。
是的，屈辱的近代史，
非常屈辱的近代史。但是其实，最开始你说哈，你说我是研究北洋水师的专家，真的不敢当是专家，只能说是我们看过一些资料，国内的、国外的。这几年呢，主要是我们在国外去搜集一些资料，我们发现就是说在日本、在欧美，对北洋海军、对近代中国的研究，那些档案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富矿，可以说是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崭新的一个视野去评价这段历史。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的兴趣也好、研究也好，这段过程当中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会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崭新的一个认识吧。所以说我觉得咱们从今天开始这五期节目，
好，
咱们就说北洋水师，
好，
咱们就说中国的近代史。
哎，
嗯，
这个就像王老师说的，前述100年，后述100年，它其实是一个中国近代历史命运的关键点。
对
啊，所以呢咱们今天从何说起呢？
今天咱们从第一集的标题叫海洋革命说起。
好，
其实总的来说我做一个总体吧，因为第一集嘛，毕竟是开启了五集的第一个。北洋水师其实这个词呢，我们觉得真的是像圆明园一样，这三个字深深的弯入我们国人心髓的名字，但我觉得是深沉的又是痛楚的。中国近代海军的养成之路可以说是不是1894这个时间点，更不是1886这个时间点，它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叠加的结果。那么就到那个时间段，我们有了我们的海军 我们中国被动的进入这个国际的那个社会的格局当中。
哎，
其实前述一百年，后述一百年，我们可以从清朝的朝贡体系的崩溃说起。
哎，
也可以从这个欧洲的工业化以来的这些历史演进说起。
嗯，
包括我们中国跟列强之间的这种战和互动去说起。
嗯嗯嗯，
所以说这五期节目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沉浸在宏观的叙事当中，当然也可以用放大镜去发现一些微观的一些细节。
嗯，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的最大的特点呢，我会带来大量的文献，
嗯，
图纸。
哦，
嗯，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如果做线下节目，我甚至会给你们提供很多的实物。
哎呦，
让大家
实物啊，
对，让大家可以亲手触摸到那段带着咸味的历史。
近距离接触中国的一段历史，
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从第一集叫海洋革命，第二集叫望洋兴叹，
嗯，
第三集我们特别熟悉的那四个字叫失夷长技，
哎，
第四集是东亚战云，第五集是向死而生，
哎，
我觉得这五集呢，我们从彩色入手
啊，
进入一段灰色的历史，然后我们再回到它的颜色丰富的这段波澜的这种历史的颜色当中去，其实整体下来之后，我觉得一定不是灰色的，不是沉重的，
嗯，
它是向死而生的，是一段非常积极的一段筚路蓝缕的时代。
嗯，
当时的那些人为了让中国获得力量，
嗯，
为了让我们这个国家获得改变，实际上是要称颂的一段历史。
他其实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与牺牲啊，
是的。
虽然说最后是一个全民族的悲剧，但是呢，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先人在其中做出的努力。
是的，
哎，
当然我们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历史是要获得教训的。
是的，
是获得古往的境界的。
对，
我们为什么北洋水师是失败的？
嗯，
为什么甲午战争战败？我们从中当中能得到哪些教训？
哎，
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我们带着新的资料、新的史料去挖掘的话，哎，真的有不一样的内容。
嗯，
所以五集以后，我们再去回顾一下。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是的，
嗯，
啊，那请王老师娓娓道来。
哎，咱们俩就聊哈，就是因为这段历史呢，实际上大家一定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知识储备。
嗯，
我往前拉这个时间轴，往前咱们再拉个一百多年吧。
哎，
就是整个中国呢，其实在北洋水师那个时代是在十九世纪的后期了。
嗯，
十九世纪后，我知道我们大家熟悉的中国历史分期184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
对，
我们都说那是近代的开端。
哎，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事件，1840的鸦片战争。
是的，
再往前18396月3号，
嗯，
在广东，在这个东莞，现在
是的，
当时的
虎门硝烟，
对，哎，虎门硝烟，6月3号那天。当时林则徐主导的这次事件，
对，
虎门硝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一个导火索。实际上，中国跟英国之间的这种战和互动很早就已经有了。
嗯，
我们从1840往前说哈，就是中国跟英国之间有的正式的官方接触，其实时间不会太长。1793年，
哎，
这是一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也是咱们这一集当中主要说的一个时间点。
哎，这和您上一季讲的这个紫禁城的故事又连在一起了
哈。
哎，
因为我是搞宫廷史的
啊，
所以说搞宫廷史的一个这个一个兴趣方向在军事方面，就是很奇怪，
啊，也不奇怪啊。
有人说你这个不是在紫禁城在圆明园的这个圈子混吗？
啊，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体多面的。
是的，嗯，啊，历史是处处关联的。
是，
嗯，
你看像1793年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当时像马格尼使团访华，
嗯，
那一次是英国第一次官方正式的跟中国的政府接触，
嗯，
当时这个马格尼带来了很多的礼物，
哎，
当然他不是为了送礼，他是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
啊，商贸，
对，他需要商业的这个补偿，真的是补偿。
是的，
因为原来像中欧之间的这种贸易，我们一直习惯于一个词叫做什么，叫闭关锁国。
嗯，
但在今天这个节目里，我跟大家说，在18世纪，实际上中国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状态。
嗯，
甚至在18世纪的中前期，我们是多口通商的。
哦，
我们太习惯于那个广州一口通商了哈。
嗯，
1840年打开中国大门，变成了五口通商。
嗯嗯，
实际上在18世纪的时候，中国是多口通商的。
嗯，
那么我们可以说 以这个中国跟欧洲的互动来说，1793是一个时间点，实际上往前还要再遥远的多。
嗯，
我其实今天准备了一个特别遥远的一个话题哈。
嗯，
咱们在时间轴上会看到我放的一张图。
嗯，
这张图呢，我有一个图题叫从上古走来的近世世界。
哦，
你看从上古多长时间了？
是
在世界历史范围来说，上古至少2000年以上的时间，
2000年以前
叫上古，
对，
2000年到1000年之间叫中古，
中古，
然后在近世，近世实际上主要还是说的是我们，商业革命以后的这段历史，
对，
从上古走来的近世世界，我是为了要引入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这种接触交往的。
嗯，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哎，您请说，
如果让你说出一个名字，中国跟欧洲国家之间接触的最早的一个人的名字是谁？
中国和欧洲国家接触的最早的，
嗯，你能说出来吗？
这苏武吗？
他没有到那么远。
我知道，就是我的意思是那个苏武牧羊啊。
苏武到的是大北方。
对，但是呢，就是那个苏武牧羊那个地方的人啊，最后都打到了欧洲。我觉得多少有点关联啊。
有些人还会想到张骞，
哎，
张骞也没到那么远。
他出使西域也没有到那个位置。
实际上说，咱们说的出使西域，2000年以前，像主要张骞那个时代还没有到的那么远，他是寻找那个大肉汁去了，
是的，
去寻找那个贵霜帝国去了。
哎，
但是他没找到，他想那个夹击这个匈奴嘛。
嗯，
实际上是在东汉的时候，
嗯，
就已经有中国人能够走到这个罗马帝国那边去了。
哦，
但是我们没有保留到他的名字。
嗯，
甘英这个人我们知道在史料当中是有记载的，但是他没有走到那么远。
啊，
嗯。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中欧之间在2000年以前到底你能指出一个实际的名字没有？
没有，
没有。
哦，所以说在这个交流史上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与欧洲之间的直接互动是存疑的。
直接互动是不存疑的，但是能找到他名字，
就是，就是落下名字的。
对，
啊，
其实在2000多年以前，像波斯宫廷，像这个亚历山大的宫廷，
嗯，
这已经说两个大的文明了，
是的，
一个是这个波斯帝国，一个是这个古希腊。
嗯，
他们这些王庭当中的这些像丝绸啊，一些这些东方的这些东西，可以说是非常多的。
嗯，
那一定是有东西之间的这种交往的，
它有贸易啊，
有贸易的
啊。
咱们时间轴上这张图是来自一个电影的截图啊，
哦，
叫《亚历山大大帝》，他这个浮雕画作特别好。就这张图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在上古时期的已知世界的一张地图。
嗯，
我们只能看到，所谓的欧罗巴。
嗯，
看到北非，看到那个埃及，
对，
然后看到近东一带的像波斯，
嗯，
像这个两河流域，这是当时大概，
来来回回，它是还是在两河和中亚，这是
对，
兜兜转转。
这大概是在2300年多以前，西方人对已知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认知。
嗯，
它的图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反过我们再说东方。
嗯，
东方2000多年以前，咱们那些诸子百家的时代，
嗯，
我们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古代的思想家
论断啊，
他叫邹衍。
邹衍，嗯，
邹衍他的大九州说影响到我们今天。
嗯，
咱们说九州四海，九州统一，我们是九州华夏的子孙。
哎，
这个九州实际上邹衍发展了这个九州的学说。
嗯，
很奇怪，也是很有意思，就是当邹衍去宏观的去推演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可以说是设立了一个假设。
嗯，
这个假设跟今天很像很像。他说这个世界是大九州的概念。
嗯，
我们都习惯于这个禹贡九州。
哎，
大禹治水4000多年以前，列鼎九州，这是我们中原的核心。
对，
邹衍这么说的。
嗯，
我们所谓的中原九州，只不过是碧海周天的81%。
哦。
那以这样来算的话，九州之外有大九州，
嗯，
小九州套着大九州
啊，
哦。以这样来算的话，81%，那几乎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中原的81倍。
哦，
那是什么呢？可以说是覆盖到了我们现在已知的陆地面积了，
全球陆地的面积。
你怎么可能？邹衍是一个2300多年的人呢，他怎么去想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原九州是81%的天下，
他这个推演就有点意思。
很有意思，
啊，我看这个王老师给我们提供这个古代环宇图啊，
环宇，嗯，
啊，就在我们时间轴上也能看到这个，然后他的描述有些天马行空了，
是的
啊，
但是他的地域的概念很准确，
嗯，是，
所以说，嗯，你看刚才我说了西方，说了东方，
嗯，
大家都还处于这种混沌时期。
嗯，
那个亚历山大特别重要。
哎，
亚历山大当时 如果他带着马其顿的这些士兵，
嗯，
他十年东征嘛，他翻过了新都库什山，
是的，
翻过了帕米尔高原，那么他有没有可能进入中原？当然是有可能进入中原的。
嗯，
所以说在屈原那个时代，我们错过了一次中西交往的一段机会。
嗯，
但是
也有可能是双方以当时最先进的战术互相亲切问候，啊，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
因为这个很早之前啊，在百度、贴吧，
嗯，
还有就是其他一些军事论坛，恒久不变的一个话题就是，当亚历山大遇到秦军啊，这个情况会是什么样的？然后大家一通争吵，类似这个，
对的，
对。
其实十年东征，当时的亚历山大十年东征时间是在大概公元前的330年左右，
嗯嗯嗯，
就是屈原那个时代。
嗯，
那么那时候的秦军还没有我们想象到当时的这个秦灭六国的时候那么强大，
嗯，
还处在战国的中期偏前一点。
对，
嗯，
然后他这个战争体制其实也没有被全面发动起来。
对，包括那时候的骑兵啊，好像就是只有赵国才发展的骑兵技术，
嗯，
是吧，
嗯，
当时如果真的东西方之间有这种剧烈的碰撞的话，历史会怎么样演进不知道的，
嗯，
不管怎么说亚历山大是往向南了，他到了南亚次大陆
啊，嗯，所以说我们长久以来这个是从公元前到公元后吧，直到王老师讲的这个是1793这个阶段，我们与欧洲的这个军事交流啊，它是很有限的，
很有限。
嗯，
其实那个人我们现在如果说沟通之中欧之间的那个人能够叫出名字的，
嗯，
就是那个马可波罗。
嗯，
在之前没有人不知道具体的名字，
是
我们就知道马可波罗。
对，但是马可波罗他的游记啊，有些地方其实后世考证他也是存疑嘛。
是的，就是，
啊，
而且不是他自己本人写的。
对，
嗯，但是他马可波罗游记里面的一些细节，
嗯
嗯，当然也是大家也是推测嘛，
嗯，
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嗯，
但不管怎么说，他跟东方也是一定产生过关联的。
是，
嗯，所以你看，就是到了元朝，
哎，
这整个这么长上千年的时间里面，东西方虽然有过这接触，但是还没有具体到这样深入的形成两个世界的碰撞。
是的，嗯，
我们说十八世纪就真的是两个世界的碰撞。
哎，
嗯，
这两个世界它分别是
西方跟
东方，西方和东方，
跟西方跟东方。
嗯，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说西方的主要国家。咱们可以罗列那么几个哈，
嗯，
英国肯定当时处在那汉诺威王朝时期，
哎，
英国可以说老牌的殖民帝国，在十八世纪是一个可以说是英国的世纪，
嗯，
它的风帆战舰是横行世界的各大洋的，
是的，
嗯，尤其是在库克船厂发现那个澳洲大陆以后，
哎，
我们说人类已知地球的最后的一段未知大陆，它的轮廓被形象化了，
嗯，
那么这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件，
嗯，
这是英国，
嗯，
法国不用说了，
嗯。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嗯，
故宫呢刚刚开展一个凡尔赛宫廷的那个大展，希望大家都去啊，嗯，到6月份。
可以。
那么波旁王朝在整个十八世纪也是一个非常华丽的时代，
嗯，
它跟英国之间的这种战和可以说是影响了世界，
嗯，
尤其是在1889年，
哎，
它的 revolution，
嗯，
输出了世界的革命，
是的，
啊，影响到我们今天，啊，这是法国，
是。
像主要的这些列强，还有普鲁士，
哎，
还有奥地利，
嗯，
还有俄罗斯，
哎，沙俄。
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曲折和复杂的，
对，
尤其是在十八世纪。
嗯，
如果说挑一个欧洲国家在十八世纪影响中国最深的，或者反过来说，中国的皇帝戒备的最严的
，对，
就是俄罗斯，
是，
就是，而且是深入到骨髓的，
对，因为在边界。骚扰和侵略始终没有停止。
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皇帝对俄罗斯的戒备是非常的严重的，
严重，很严重，
严重的。
嗯，
但是十八世纪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重要的国家，
嗯，
西班牙、葡萄牙，老牌的这种帝国国家，
嗯，
在十八世纪虽然走在下坡路上，但是他们还是在一个华丽的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啊。毕竟这个航海和商贸底子在这儿。
是的，
嗯，
还有我们知道的荷兰。
哎，
海上马车夫，
嗯，
意大利，
哎，
还有瑞士，
嗯，
还有一个国家很奇怪，新生的一个国家，
嗯，
大家都知道，
哎，
美国，
美国，
嗯，在这个十八世纪的中后期，
是
1776年到1781年，
哎，
这之间完成了他的第一次革命战争，
嗯，
1781年，对英国的决定性的战役胜利之后，一个崭新的新大陆的国家，一个共和国。
诞生了，
诞生了。
嗯，
那么美国在诞生之初，其实就跟中国已经有过互动了。
嗯，
在航海贸易上面就开始展开跟英国的竞争了。
哎，
你看刚才咱们说的这些都是西方国家的。
是的，
我们发现这些西方国家把中国包围了。
哎，
在那个时代就把中国包围了。
是，如果说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其实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的整体叙事处在盎萨文明的航海逻辑之下。
是的
啊，
尤其是中国南中国海上可以说是一片强国林立的状态。
嗯，
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深入在中国大陆上对这个世界少知。
嗯，
不是未知，是少知。
少知，不能说完全一无所知。
嗯，不会是一无所知状态，只能说是少知。
嗯，
这是西方。
嗯，
我们再看东方。
东方，
东方就是庞大的朝贡体系了。
嗯
嗯，我们都习惯于万国来朝这个词哈。
确实，
在中国下面我们有很多的藩属国。
对，
我这边举一本书的例子。
嗯，
叫《皇清直贡图》，也叫《皇朝直贡图》。
哦啊，
这直贡图当时是乾隆时期主持官修的一套非常庞大的描绘世界各国各人种还有中国各个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形象的一个可以说是百科全书式的，
就是落到纸面上的图像化的万国来朝。
对，大概是190多个国家跟地区。
好家伙，
很有意思啊。我们现在的国家跟地区也是190到200左右。
对，包括说被不被联合国和其他国家普遍承认的国家、啊、
对的。所以说在那套图上我们会看到了190多个国家跟地区。
嗯，
我们随便说啊，朝鲜是跟中国关系最近的。
对，
一年四贡。
哎，
安南，安南就是越南。
对，
暹罗。
嗯，
暹罗是今天的泰国。
嗯，
琉球。
哎，
琉球被日本吞并了。
是的，
在19世纪的时候。
哎，
南掌国，南掌国就是今天的老挝。
老挝，哎，
缅甸，
嗯，
吕宋，
菲律宾，
就是菲律宾，它、
哎、
也有一个名字叫苏禄。
哎，
在18世纪的时候，苏禄国国王竟然要整体国家的版图进入中国的版图，被乾隆皇帝婉拒了
啊，
这很有意思的一段历史。嗯、
啊，
像还有一些信奉回教的国家，像哈萨克，
哎，
中藏、西藏，这个还有安吉延、
哎、
浩罕。爱乌汗就是今天的阿富汗，
阿富汗
包括
中亚区域，
中亚区域，
嗯，
当然也是跟中国的朝贡体系当中，他们不是每年都贡，但是也经常来，
嗯，
像布鲁特是吉尔吉斯，是今天的吉尔吉斯人，
嗯，
那么像文莱呀、啊、柔佛啊、柬埔寨就非常小了，
是，
但这些国家拱卫着中国、
哎，
形成了一个当时东方我们所谓的朝贡体系，
嗯，
这个朝贡体系如果说往它溯源的话，实际上在明代的时候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对，
永乐时期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嗯，
一直到18世纪，甚至到19世纪、嗯，还是维持的这个状态，
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藩属国啊，它从中亚、东亚、南亚、东南亚，它其实是把整个中国的领土疆域拱卫起来的这样一个状态。
是的、
嗯，
有些是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比如朝鲜，
嗯、
朝鲜一年四贡。
是啊，
嗯，虽然他朝鲜一直以小中华自居
啊，
他们的使节非常有意思，只要进入中国了啊，所有都是俯首称臣、三跪九叩、
嗯，
而且非常的恭顺
啊。
离开鸭绿江了，离开这个中国的国境到朝鲜了，
立刻站直了
啊！立刻在给他们朝鲜国王的奏书当中，自己的这个日记当中
啊，
就开始满篇的“胡地”这两个字
啊，“
胡地”就是胡人，就是
因为当时是清廷嘛，
对，清廷、
啊、
就是胡地怎么样，就他们非常的分裂
啊。中华正统在我这边，
是的
啊。
当然还有一些国家没有在朝贡体系当中，但是也很重要，就是日本。
日本
不在东方的朝贡体系当中，
是的，
它是非常特立独行的一个存在。
对，
那么这也是日本一直这么多年，就是它保持着自己非常深刻的本民族的这种文化，
嗯，
到现在都是这样。
对，
所以日本这个国家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绕不过去的一个心结。
是，
嗯，
这个其实是从明清一直到现代，
是的，
就有太多的纠缠。
对的，
嗯，而且这里边再往后的话，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明白的国仇家恨啊。
是的，
是，
所以我把这个日本排在中国的这个朝贡体系的最后一位。 在我的这个咱们时间轴上会看到这张东西方的这些列国的图哈。
哎，
在中间有一个国家正好放在了东方跟西方之间。
哎，
就是土耳其
啊。
那个时候叫奥斯曼土耳其嘛。
是的、啊、
在
奥斯曼帝国。
对，在中国的文献当中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的名字弄清楚是哪里、嗯、 就是控杆，控杆这三个字，
控杆，
控杆，就是、
嗯、
可能和它的发音有关哈，
嗯、
就是奥斯曼帝国，
嗯，
奥斯曼帝国跟俄国之间的持续了几百年的这种战争，哎，
克里米亚打没完嘛，
那是其中的是一次俄土战争嘛，
啊，对，非常多啊、
嗯，包括到今天都是非常局域的这种状态，
是，
实际上它沟通了东方跟西方。奥斯曼帝国在历史上是一个，也是一个华丽的存在。
对，
嗯，所以我们看下从东方到西方，再到不东既东既西的这个国家，
嗯，
实际上在整个十八世纪一个舞台上是一个列国争强的，东西方之间会有过这种深入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这个深入我指的是民间的，
嗯，
经济往来的，
嗯，
具体的官方还不是非常的深入，但是绝不是没有。
对，
是少有，
少有，
少有。
嗯
嗯，
那么时间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那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亚欧的两套体系之间对于资源、对于疆域控制的这样一个争夺就要开始了。
是的，
嗯，
人类在那个时代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小了。
是的，
真的是这个世界是一个村落了。那是一个航海的时代，
嗯，
我们所熟悉的大航海时代实际上是从这个十四十五世纪开始说的，
哎，
但是在十八世纪真正的是一个人类的全人类的航海时代。
是
因为我们现在已知的世界的就是陆地的地图，
嗯，
它最终的完善时间是在十八世纪的，
嗯
啊，就是当然也是一个博物的时代，
哎，
嗯，
包括说人们把全世界的能落脚的地方都探明了，
都发现了，
都发现了，对，
嗯，能发现的物种大部分也都发现了，
哎，是
当时博物的时代嘛，就是航海家们、探险家们，
嗯，
但这些大部分都是以西方主导的，
是，
嗯，有一个东西的发明可以说是整个推动了十八世纪人类的进步，
哎，
那就是航海钟的发明，
航海钟，
航海钟的发明，
哎，
就是它是通过，它也叫天文钟，
嗯，
它是导航技术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仪器，
嗯，
那么它在这个确定海船的方位上，它的这个海船行走当中落在这个方位点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嗯，
它极大的便利了，甚至是这个提高了我们的航海效率，
嗯，
让它变得更安全，
对，
让它变得更高效，
哎，
让它的路程最短，效率最高，
嗯，
所以说航海中的发现让我们这个让人类当时认识这个世界大大的进步了。
嗯，
那么我们会看到在整个十八世纪国家之间的交往变得密切了，
对，
往来这海船变得越来越多了，
嗯，
离中国最近的一个欧洲城市，注意啊，我那个欧洲城市是打着引号的
啊，
离中国最近的一个欧洲城市就是今天的雅加达，
雅加达
当年叫巴达维亚，
哦，嗯，
那时候还是在这个荷兰的控制当中，
殖民统治，
对，
哎，
来自全世界的海船，商贸的海船在那个地方去往来博定，
嗯，
往来这个进行航海贸易，东方的东西，西方的东西，哎，离中国的直线距离非常近，
重要的转口港，
对，是的，所以它那个位置可以说就是在东方的南大门了，已经是，
对，
巴达维亚，当时那个地方是获取东方的知识、获取西方的情报一个重要的一个中转站，
嗯，
对我们中国来说也是这样，
嗯，
我举一个例子，巴达维亚在今天的这个，它是也是一个大国哈，
嗯，
就是这个印尼，
印尼，
印度尼西亚，
哎，
人口上亿的印尼，
是的，
从印尼再到菲律宾，在当时那个时代也像就是。尤其是菲律宾嘛，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
嗯，
叫红河事件，
哎，
排华，
对，
排华，而且大量的屠杀当地的华人，
嗯，
其实从这件事情虽然是很消极的，是一个让我们中国人觉得其实是也是一个心结哈，
对，
但是反过来我们去想他为什么会排华，
嗯，
说明我们的中国人，
嗯，
就是华人嘛，在那个地方已经是占据了相当大多的资源了，
是的，
经济的、政治的、人文的，
对，
所以它还会出现排华，而且时间非常早，十八世纪大概是中前期，1740年前后，
哎，
所以说你看，西方把中国南中国海的门户不断的在进入，
嗯，
然后我们也不断的在强化我们的存在，
哎，
所以才会出现排华，
嗯，
所以说这是不是两个世界的撞击？
是的，
虽然没有发生在中国大陆，但是它已经在中国的南中国海上已经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密切的撞击了
啊，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文明的冲突，或者说是彼此之间的对碰，
可以说是这样。
嗯
嗯， 在这种冲击之下，两方面的结果嘛，一方面就是很平和的，文化的交流，
对，
技术的交流，我们会在时间轴上看到十八世纪的代表性的这些发明创造，
哎，
蒸汽机就真的不用我多说啊，
是是是，
咱们蒸汽动力真的是让这个世界为之一变，
哎，
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像各种机器的制造，各种的这个后来对这个蒸汽海船的这个影响，
对，
尤其是就是蒸汽机是极大的，就是加速了生产的效率，
是的，
生产的产品就变多了
啊。工业革命让人类第一次从自然动力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是的，产品变多了，那它一定是要被动的、正向的推动的这个市场的开拓，所以寻找海外的市场，那是西方的第一要务，我们还会看到有一个叫信号器的东西，
哎，
这往往是在我们今人去认知工业革命时代的时候去忽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
哦，
这个信号器，老白，你猜猜它是干嘛的？
我看啊，我个人观点，它很像就是打旗语的那个手势，
特别对。
我猜对了，
特别对，特别对，你说的非常非常对，而且就是，我可以说是这个东西的发明是改变了一个时代，它就是我们今天 telegraph 那个词的前身由来，它实际上这就是电报器的鼻祖，我们今天说
telegram，
打电报，打那个摩尔斯码怎么样，实际上是那是现在都是无线时代了，
对，
在当时跨过有线时代再往前还是一个无线时代，电报器当时这个信号器当时是我印象中是法国人发明的，在十八世纪中后期，这是距离一个阶段性的位置大概是几十公里吧，差不多法里是很远的，一法里是比我们的公里很远的多，在大概是几十公里的范围内会有这么一座信号器，它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这个关节，它的角度代表我们说字母，它会打出固定的字母的信息，几十公里就一座，几十公里就一座，在法国，在从巴黎传到马赛，大概那么十几二十站，非常快，它是马车传递这个消息的，大概是我们有一个人是这计算过300倍，
300倍，靠视觉来传递这套符号系统，
是的
啊，
但是它一定背后是大量的花费，
对，这个就是像我们之前就中国有这个狼烟，
有点像
这套，虽然狼烟它是传递的单一信号，
是的，
这个传递的信号系统很复杂，
是的
啊，
比如说像那个我知道的哈，拿破仑他自己儿子出生，还是女儿出生，就是直接用这个信号去传递到远方的战区去，就是这是革命性的，
是
它极大的加速了信息的传递，
对，信息同步，
信息传递，当然也是用在军事当中，首先用在军事实践当中，我们发现人类历史上很多的重要的发明首先是军事实践，
没错，
然后变得民用实践，
对，
所以这蒸汽机信号器，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可以认为的是最能够代表性的十八世纪两个发明，当然这些发明也都影响到了中国，
哎，
视听内容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来到集合的网站或者 APP， 通过节目下方播单页面购买完整内容，也可以加入 GPS 会员，收听目前更新的全部 Jadio Spec 电台节目，即刻享受免费畅听服务。